10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第十三轮美中贸易谈判将于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目前各界普遍对这次谈判结果期望不高。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湘云，我们知道呢，原定是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四、星期五两天来到华盛顿进行第十三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不过呢，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却说呢，他说引述了一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的不具名的官员表示，中国代表团原定是在12号才要离开华府返回北京，但是现在可能在提早11号就会返回中国了。那么这表示呢，在11号晚上并不会有延长会议的机会。那么该名人士向南华早报表示说呢，就表示说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乐观。那么其实在美国方面呢，美国的媒体包括像是福克斯财经台的这个白宫记者呢，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次虽然是由刘鹤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呢他的头衔只有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谈判代表人，已经没有了习近平特使的头衔。那么这也让各界在怀疑是说呢，这一次的谈判可能刘鹤没有那么多的权限可以来做出决定。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次谈判前夕，从这个礼拜以来有好几个事情都发生了，包括先是特朗普总统先是公开的说中国应该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前副总统拜登，那么接着呢，美国商务部也把新疆的公安厅、海康会士等28家涉及打压中国少数民族的这个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列上了实体清单。那么星期二呢，国务院更宣布限制这打压人权有关的中国官员还有他们家属来到美国的签证。那么香港问题呢，也让美中的贸易谈判更加的复杂。我们看到了前几天因为 NBA 这个球队的经理呢支持香港的推文，导致中国现在是禁播他们的球赛。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呢，《人民日报》也在这个转文来批评苹果公司，说因为苹果公司呢，因为批准香港抗议者们所使用的应用软件，还有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在苹果这个商店里面上架。那么针对这个 NBA 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呢，受到中国的威胁，知名的中国学者张家敦在他的推特上的推文表达看法，而特朗普总统接着也转发了这个推文。那么这个张家敦是说呢，他说中国展开积极的行动，要求所有外国企业在政治议题上完全的服从。特朗普总统在8月23号下令美国企业考虑选择中国以外的国家，这么做是对的。那特朗普转推呢，让他加上了说，但我们第一次给予企业们好的选择。不过呢，这个 NBA 球队的这个事情呢有更新的发展，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里面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那么在签署命令之后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CNBC 的记者就访问了特朗普总统，说呢他对这个中国现在对 NBA 施压他的看法怎么样。结果特朗普总统去回应说呢，他说NBA 的这个事情呢要他们自己来解决。特朗普总统还接着说呢，有一些 NBA 球员也不尊重美国。那么这是特朗普总统针对 NBA 与中国还有支持香港问题方面最新的表态。特朗普总统表示 NBA 球员有些人也不尊重美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的这个媒体新华社在8号的晚上也表示说呢，这次谈判的背景是关税还在，而且呢美中对峙的情况没有缓解的情况之下来举办的。那么呢有说这样子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有问题，而且也困难这个得到这个具体的成果。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星期四下午呢，也是在白宫当中说了，他不会接受所谓的50-50的一个贸易，他希望呢是美国能够赢得更多的这个好处的一个贸易的谈判。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没有结果的话呢，在10月15号，中国输美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它的关税将会从25%调升到30%。湘云。
我们知道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台湾访问，他对于香港以及台湾的局势发表了什么样的看法，请你来介绍一下。
是我们这两天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正在台湾访问，那么他在这个台北的这个君悦酒店的时候也讲了，就关于香港问题还有台湾问题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呢正在准备总统大选，那么桑德斯就认为说呢，不管是谁当选下任的台湾总统，他相信呢特朗普政府都会支持台湾人民的选举结果。他也说呢，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要坚持正义对抗邪恶，相信台湾新的领导人也将会站在支持正义对抗邪恶的一方。那么在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呢，桑德斯表示说希望香港的局势能够从内部获得和平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在这个台北的君悦酒店是怎么说的。
在香港问题上，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内部和平地处理局势。就具体立场而言，除了美国的政策保持不变外，我没有其他可说的。我们希望，再说一次，希望香港内部和平处理局势。
是的，那我们知道之前中国一次在一个星期之内挖走了台湾两个邦交国，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也问了桑德斯说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方面要怎么样来协助台湾度过这样子的外交的难关。对此桑德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回应，他只说呢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总统会坚持对中国强硬，直到获得有利于美国的结果。祥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美台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接见了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暨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孙小亚。蔡英文表示，台湾愿意全力与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他说，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与美国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理念相同，在 APEC 的架构之下，台湾与美国的交流也将促进彼此的合作关系。孙小雅上个月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说，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可信赖的伙伴，是世界良善的力量。孙小雅是2019年第二位公开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副助卿，此行出席的活动包括首届的美台太平洋对话以及玉山论坛。在另外一方面， NBA 推特事件继续延烧。星期二晚上在费城举行的一场有中国球队参加的 NBA 季前赛当中，一对夫妇因为展示和呼喊香港自由口号而被保安请出了球场。有关详情，我们今天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客演播室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小
云。莫宇，首先请你先跟我们说一下，在费城这对夫妇他们因为支持香港而被请出了球场之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 NBA 的这个在上海的一些活动是这个被突然取消了，但是在美国呢，就是中国的有一支篮球队，其实还他们在美国的这个 NBA 的季前赛还是如期举行的。那这个就是广州的龙狮队和这个费城的这个76人。对，他们之间呢在星期二晚上有这么一个季前赛的比赛。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插曲，那就是一位美国的当地的球迷呢，他们是拿着这个香港自由的这个标语牌进到了球场。那么他们之后这个标语牌就被保安给没收了。那在这个比赛进行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妻子呢就是喊出了这个香港自由的这个口号，那随后呢他们就被保安请出了这个球场。当这个插曲这个发生之后，就被当地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这个事件。那这个76人队呢，他们就在一个声明中说，他说这个当时是有一些球迷就是进行了投诉，然后还有一些发生一些这个口角的这个或者言语上的冲突，然后这个球场的这个保安人员才做出了将他们请出球场的这个决定。那这个他们在声明中说，这个期间呢是没有发生一些这种事故。那球场的团队呢，他们也在一个声明中表示说，这个他们是对这对夫妇做了3次警告之后才做出将他们请出球场的这个决定的。然后他说，保安的团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也是有礼貌的，而且是合乎标准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 NBA 的这个赛事这个季前赛的一些活动在中国是被取消了，但是在美国，像这个广州龙狮队他们这个比赛其实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在中国这个 NBA 的这个季前赛，在中国的两场比赛很多人认为都有可能会被取消。那广州龙狮队在星期二晚上这个比赛之后，他们在星期三还将在这个 首都华盛顿与华盛顿的奇才队进行一场季前赛。当然在这场比赛中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星期二晚在费城出现的那种状况或者小插曲呢，也可能是很多媒体会关注的。
莫宇，那对于 NBA 这一场延烧不断的风波，美国的分析人士以及美国的媒体又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在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时候或者之后的话，这个 NBA 就马上去做出了一个声明，但是中国并不对那个声明买账，然后而且就是就穷追不舍。那之后这个声明发出之后，在美国的 NBA 也是遭到了一些很多美国议员的谴责，当然还有一些媒体的谴责，说他们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坚持 NBA 的一些原则。那随后 NBA 的这个总裁肖华他是又发了声明，然后又开了记者会，然后表示这个 NBA 是支持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的，并且是表示说 NBA 没有权利监管球员的这个言论。但是这个肖华也在记者会上说，这个 NBA 他是就是理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但是也理解中国球迷的这个不满。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说，就是中国对于西方很多体育联盟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但是对于这个市场和这个坚守原则之间，他们可能会要面临一些比较棘手的这个决定。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华盛顿大学体育管理的专业的一个教授他的看法。
You know, it's a business calculation for the NBA.
这是 NBA 的商业考量，如何既维持中国粉丝和中国市场，又维持其公信力，向粉丝和其他人展示他们是有社会良心的。这对 NBA 来说会越来越难，对 NBA 总裁肖华来说，越来越会是一个挑战。如果他想试图维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同时又向外界显示 NBA 是个进步联盟，允许球员和其他人表达看法。
这个教授就说，他如果这些西方体育联盟，他们可能就不得不要接受这个有一些话题在中国是禁区这样的现实。这也就是这个 NBA 这个事件最初的这个导火索，因为这个莫雷这个经理他就是发表了一个支持香港的这么一个，其实也不算言论嘛，就是一个图片的这么一个信息。那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话，他就是在一个报道里面他就说，他就是其实也是认为 NBA 就是最初的这个表态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态是支持言论自由还有坚持自己原则是不太对的，但是他觉得最终这个肖华总裁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对这一点还是蛮赞赏的。当然华盛顿邮报还有一篇这个专栏作家，他是 Kathleen Parker， 他在一篇专栏里面就说，这个言论自由还有挑战权威，还有一种像南方公园那样的幽默，其实是美国人骨子里面的。那如果中国人不喜欢的话，那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和你玩，然后我们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打球或者去播放，然后你们中国人就可以不用看了。当然那个纽约时报他在这个一篇文章里面他就写到说，这个 NBA 这个事件其实反映出了一个，就是说在很多在华的这个国际企业，他们可能越来越多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成为一个雷点，就是说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在华的一个销售一个业绩。比如说这篇文章就指出，以前的话可能一些被中国认为是禁忌的话题，可能就是3个 T， 就是台湾、西藏还有这个天安门事件。那现在的话就是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这个升级，还有或者不确定性，还有这个中国国内这个民主主义的高涨，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就是很难判断很难预料，就是什么事情就突然间就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群情激愤的一个话题了。那当然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讨论中也讲到的，就很多企业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台湾还有涉及到台湾的事件，然后他们可能就要被迫道歉，要不然他们就可能会被迫失掉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当然在昨天讨论中我们也听到这个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中国如果太穷追不舍，太就是太强硬的话，有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的，反而会引起反弹。
感谢记者莫宇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土耳其开始在叙利亚东北部展开一项策划已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消灭库尔德武装。库尔德武装被土耳其政府称为恐怖分子，但被西方许多人视为打击伊斯兰国的关键伙伴。当地活动人士说，土耳其的空袭击中了叙利亚边境一侧的小镇。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说，土耳其战机袭击贫民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宣布启动这项名为和平之春的行动。过去几天，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军将撤出这一地区。针对美国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了否认。最新的报道说，土耳其正在进入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控制区。叙利亚民主力量说，正在考虑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建立伙伴关系，以击退土耳其军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对叙利亚伊斯兰国发动成功进攻中受伤的库尔德战士，星期二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城镇卡米什利举行了示威活动。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是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成员，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打击恐怖组织和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的联盟。土耳其政府称，叙利亚库尔德人希望加入土耳其的库尔德少数民族群体，目的是为库尔德斯坦独立开辟领土，并决心将他们从边境地区驱逐出去。当地库尔德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现在我们受到土耳其法西斯政府的严重威胁，他们不区分儿童、妇女和老人。我们没有摧毁或占领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家庭而战，为我们的城市和村庄而战。
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鲁姆·阿卜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的决定鼓励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北部并杀害当地的库尔德人。阿卜迪说，美军的撤离也帮助了伊斯兰国，因为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反恐部队不得不被调到土耳其边境。与此同时，土耳其军方已经向与叙利亚交界处派遣了增援部队，准备对库尔德武装分子发动进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硬表态，要清除边境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分子，称他们是恐怖组织，对土耳其构成威胁。库尔德人和其他叙利亚民主力量战士否认与恐怖主义有任何联系。
作为叙利亚北部的受伤退伍军人，我们为这片土地而战，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人民。我们谴责土耳其对叙利亚的袭击和入侵。
特朗普说，美国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的目标已经实现，现在是把军队带回家的时候了。他的决定甚至遭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仍有存在。批评人士还警告说，在土耳其入侵的情况下放弃库尔德盟友，将会损害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形象。特朗普周二称土耳其是美国的重大贸易伙伴，并表示总统埃尔多安将于下月访问华盛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他很快就会回到竞选旅途当中。一个星期之前，桑德斯的心脏病发作，目前正在佛蒙特家中休养。
星期二，桑德斯到心脏病医生那里复诊后对记者说，他感觉不错，不过会减少竞选的工作量。
我们以前有时一天开五六次会，三四次集会和市民大会，会见各个团体。我想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不过我一定会积极竞选。我想我们会改变一点竞选的性质，确保我有力量完成必要的事项。
桑德斯的妻子简陪伴在他身边，他没有透露重返竞选旅程的时间，不过他说在他参加下星期二的辩论前会做一些和竞选相关的事情。有评论说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吓退选民，桑德斯对这个说法做出回应，他说他相信选民们会全面看待参选人，包括他的品格和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桑德斯还透露他即将发表一篇题为《全民医保》的评论，不过他没有说明将在哪家报纸发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特勤局的一只警犬荣获英国一家慈善机构颁发的公鸡勋章。在一起发生在白宫的攻击事件当中，这只名叫飓风的警犬保护了前总统奥巴马的安全。这家慈善机构第一次向外国犬颁发这个荣誉。这位勇敢的获奖者有模有样的飞往伦敦接受勋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调皮、亲热、温顺，几乎没有人会猜到飓风是训练有素的美国特勤局成员。2014年10月，前总统奥巴马和家人正在白宫里，一名入侵者翻过栅栏，摆脱了部署在那里的第一道特勤犬的拦截。飓风和特勤人员马西尔·米拉奇立即投入行动。
瞄准目标的一刹那，我放出了飓风，它穿过我们的队友，把入侵者扑倒在地。通常情况下这就行了，你上去逮捕入侵者，可是那次情况显然不同。
入侵者对飓风拳打脚踢，还把它抛到空中。
你没有料到有人会和一条狗搏斗那么久，而且如此暴力，不知道什么原因，入侵者完全不理会疼痛，我不得不后退，看着飓风和它搏斗，这是我做出最艰难的一件事。
飓风的牙齿紧紧地咬住嫌疑人的手臂不放，最终把那名男子制服在地，一直到武装人员把他拘捕为止，而飓风受了重伤。
事后看到他在事件结束后，我把他带到车上，他看着我，你可以看到他在想什么，好像在说，爹地，我干得好不好。他不知道他在保护白宫，也不知道总统和家人在里面，他是为了我。
星期五，英国动物慈善机构 PDSA 授予飓风公鸡勋章，这相当于动物界的皇家荣誉。
这个奖是授予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动物，这些动物的敬业精神远远超过了充当人类伴侣的程度。
飓风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受到 VIP 待遇，他乘坐豪华轿车前往机场，车上有一张平坦的床，让他坐在他终生挚友的身边。飓风是比利时马利诺犬，因为在那次攻击中受伤，2016年退休。现在他和米拉奇一起生活，过着充满爱和关怀的简单生活。在完成了保护总统的勇敢职业生涯后，飓风的脖子上挂了一枚公鸡勋章，他可以盼望过上一级的退休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我们带您前往美国农业大州爱奥华，来了解贸易战如何影响豆农巴多尔一家的收入。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为了弥补贸易战的损失，巴多尔一家人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农业部发放的两轮补贴是否能够有效减轻一家人的压力。
在不断循环的农业周期里，上升期添置设备，低谷期尽量减少支出，是农民遵循的规律。但去年年底，为了弥补种植农作物的损失，巴多尔一家决定做起养猪生意，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逆流而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Before you decided to have this...
决定建猪舍之前，你有什么犹豫吗？
Did you have any concerns?
The hog barns cost $1.5 million.
建猪舍要花150万美元，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甚至有些惊讶，银行愿意借钱给我们，还鼓励我们多种经营。人力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
现在养猪生意怎么样？能盈利吗？
15年以后可以盈利，等我们把建猪舍的贷款还完之后。
钢铝关税对你有影响吗？
我们建猪舍的成本上涨了10万美元，所以是有影响的。
你要卖多少猪才能赚回这些钱？
相当于10个月的收入，只是还这10万美元，这还不算建猪舍的其他花销和利息，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那是一大笔钱。
如今农业的问题是，你要借太多的钱，多到已经让你麻木了。有时候我看那些彩票，奖金是100万美元，我想 能中奖就太好了。然后我意识到，那连还我们的贷款都远远不够，我们有300-400万的债要还。
What we owe, you would have to, you know, $3-4 million to really take get us out of debt.
And you said it so like,
你说得很轻松，就好像没有压力似的。
压力非常大。对斯凯勒来说，这更加艰难。他26岁，才刚刚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麻木了，很多晚上都睡不着。我把压力放在心里。
当听说关税的时候，让你睡不着了吗？
如果当时我知道一年半以后，我将和你还在谈论这些，而且关税还远没有结束，我当时会紧张得多。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lot more stress than there was.
为了减轻贸易战给农民带来的损失，从去年开始，美国农业部通过市场促进计划 MFP 向农民发放补贴。
The MFP payments.
去年的 MFP 项目有帮助，我们本来是每普氏尔大豆损失$2，补贴后损失$0.50。
我去年种玉米，收成不是很好。MFP 补贴我每普氏尔收到$1，300英亩补贴了$200，只够我去一趟超市再加个油。
去年农业部补贴金按照作物种类划分，而今年开始以地域划分，对同一地区的每英亩作物发放固定数额的补贴。巴杜尔一家在今年的第一轮补贴中，每英亩获得$33。
每英亩补贴$33是什么概念呢？$33相当于每亩多产了4普氏尔大豆。
所以基本相当于没有。
$33连地租的零头都不够。补贴是有用的，别误会，但的确不多。
That won't even touch what I got to pay my landlords. It'll help. Don't get me wrong.
Oh yeah.
But it's not.
Oh yeah.
对，我不是说不欢迎补贴，但虽然听起来是很大一笔钱，实际上并不是。
Sounds like huge dollars, but.
如果情况好转，
那就没有第二轮补贴了。
如果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我倒希望他们达成协议，或者天气不利，收成没有预期那么好，市场价格就会升高，我们可能就拿不到补贴。说实话，我宁愿拿不到补贴，因为那就说明
意味着回到正轨了，
说明至少回到了正常状态。我真的希望，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把问题解决对双方都好。你不能说我们不受伤害，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能挺过去，因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打起精神想办法再过一年。
你们有这个韧性，但是你希望，
对，我们有韧性，但我希望我们不用去适应。
虽然巴杜尔一家深受粮食价格下跌的伤害，但是相比起贸易战之前的状况，他们宁可忍受一些损失。
作为一个农民，你看到这个领导人发现了这些伤害农民收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人去支持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我看到他在努力，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对农业和美国整体都有利。
Hopefully the two countries can get together and have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benefits me as a soybean farmer, but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everybody in China.
美中两国代表团经过12轮磋商，仍未达成协议。从2019年9月起，中国表示将对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免除惩罚性关税，其中就包括大豆和猪肉。专家普遍认为，农业部补贴有一定效果，但贸易战期间失去的市场份额，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弥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
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9年10月9号为您播出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今天是整整届满了4个月了。4个月来，香港警方和示威者之间的这个暴力冲突是不断的在升级，而夹在两者之间必须在第一线执行采访任务的记者所面临的危险指数也在不断的升高。包括印尼籍的女记者用眼被警察发射的橡胶子弹打中，端传媒的摄影记者被近距离的喷射胡椒喷剂，香港电台的记者误中了示威者丢掷的燃烧弹面部灼伤，也有记者受到不同意见者的死亡威胁，更不要说是必须经常性的吸入香港警方大量发射的催泪瓦斯。外界开始关注这些在第一线采访反送中运动的记者在弥漫的催泪瓦斯烟雾之下究竟是面临怎么样的处境，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否已经进一步的受到影响。我们今天为您特别邀请到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新主席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过下面我们现在关注最近在香港这几天哦，有一些在网上流传的影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像是这一段视频我们看到了这个港铁的上水站，看起来好像有警员疑似卧底假扮示威者的一个状况。从这个网上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名蒙面的男子在港铁的上水站内使用看起来像是警用的这个手电筒照射行人，而拍摄这段影片的市民则质疑在观乐站的港铁站为什么会有蒙面人在里面，而且这个门是没有被破坏的一个状态哦。还看到另外一段影片中有这个男子蒙面男子对外喷这个胡椒喷剂，看起来像是警用的。那么那警方已经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是说并没有正面说这个男子是不是警员，但是强调已经有留意到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面散播一些谣言，同时也澄清警方因应近日有暴徒在港铁站进行破坏要做出调查，曾经派便衣的警务人员进入上水站执行任务，但强调所有的警员都不会用任何的违法行为，警方也会继续的按实际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打击罪案。而在另一方面，10月1号香港警方曾经近距离的用实弹射击一名这个示威的中学生哦，那当时是拒绝立即对他施救的。那消防处的处长还有工会当天晚上曾经发文这个力挺警察，但是今天有200名消防和救护员透过了民间记者会发表了联署的声明，怒轰处长不代表我们这些消防人员，决定站出来发声，呼吁各个公务人员和纪律部队要为公益发声，站在良知的一方。这份联署声明中还附了一段影片哦，那出现一幕和一幕消防人员和救护员拯救市民的一些情况，还写上说不忍见到香港市民受伤或死亡，他们是尽天职依法救人，借此呼吁各个公务人员和纪律部队要发声，站在良知的一方，并附上了超过100名的这个消防和救护员的职员证。那片尾也写出了这个不平则鸣，放下职员证，脱下制服，我们都是香港人。那这段影片上传之后呢，得到了网友的广大回响，感谢这些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的帮忙。但是也有网民指出，这些职员证虽然是用纸张遮盖了姓名，但还是很担心他们有可能会被秋后算账。另外一方面，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在各大报，包括了这个《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比较亲中的香港报纸呢，今天在头版出现了一则比较醒目的全版广告，鼓励香港民众要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所谓暴徒，并提供高达160万港币的悬红赏金。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是在8月中登记成立的，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根据报道称，除梁振英之外，这个803基金其他的创办成员还包括了4名建制派的议员，也就是行政会议的成员兼新民党的主席叶刘淑仪、金明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还有自由党的党魁兼立法会的议员钟国斌。那么美国之音也查证了这个基金的这个网站的内容，网页内容没有详细的描述组织的架构，同时也没有具体说明重金悬赏的资金究竟来源何处，就称这个赏金是来自民间。那美国之音的记者也有去电这个警方，希望他们能够表达一些看法。那警方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电邮，是说警方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管道来获取这些他们要找的人的资讯，然后但是只是为了要达到他们能够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目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奈尔在他的社交网站上面提到了美国职业篮球 NBA 球队火箭的经理莫雷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言论引发的风波。麦康奈尔在推特发布贴文指香港人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人权和自治权冒的风险远超过金钱，他希望 NBA 可以学习这种勇气，不要为了利益而抛弃这些民主价值。而在很多问题上跟麦康奈尔其实是意见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位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也留言说，没有人可以钳制美国人为自由而发声。他也说和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人以及希望发声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是站在同一阵线。此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在他的社交网站上说，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发声支持香港的民主与人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宣布了在对新疆压制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中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的限制。蓬佩奥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拒信对拘禁或虐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其他中国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成员负有责任或参与其中的中国官员将受到美国签证的限制，而他们的家属也有可能受到限制。香港反送中民众关注这条新闻是说，美国国务院宣布的这样限制签证的措施也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通过之后是否也有机会针对相关的施虐者来采取制裁的行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2019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千琪，他承认了一项袭警罪，在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囚6年。他在今天就他的刑期提出了上诉，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有大批的反送中支持的民众到场声援。法官听取了控方和申请方的陈词之后呢，是决定押后裁决。那么梁天琪的律师指出，原审法官考虑了一些无关的事实，没有考虑到被告呼喊口号并不是要煽动，而是表达他的信念，也没有考虑到他做样的行为的原因是为了替这些小贩争取权益，而判处6年是明显的过重。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所说到的一些不当的对待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昨天我们报道了一个警方的记者会，当中有很多这个记者是全副武装带着这防毒面罩出席表达抗议呢，就是因为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颁布了这个所谓的禁止蒙面条例之后呢，还是出现了，虽然说警察这个执法的时候记者是可以豁免的，但是还是出现了有一些这个记者被强制要脱除他们的毒气面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就此呢采访了美国外国记者协会的第一副主席埃里克·威绍特，他也针对这个部分呢发表他的看法。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心鸣笛的电视采访报道。
香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虽然官方表示从事专业和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豁免，但随后仍然发生记者被粗暴对待、强行拽下防毒面罩的事件，这继续引发人们对记者的安全、禁蒙面法对媒体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埃里克·威绍特告诉美国之音
：“Yeah, the problem with the mask law is that technically,
虽然出于健康、安全或职业的原因，你可以获得豁免，但是香港没有记者官方认证制度，所以警方经常会要求自由职业记者或学生记者。”你的证件在哪里？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不是有效证件，你为什么戴面具？所以记者还是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记者们在香港前线报道时面临人身安全问题。印尼女记者英达9月29日疑遭警方射中6年。美国记者萨塔林6日在湾仔采访时遭到防暴警察拦查威胁及拘留。
Yeah, extremely concerned. I mean, there's photo and video evidence.
有视频和照片为证，警察故意以记者为目标，用胡椒喷雾喷记者，他们用墙灯照射记者，让记者看不见。当记者试图记录逮捕场面时，他们用身体挡住记者。记者还被困在高压水泡中，那不仅仅只是水，水里含有蓝色颜料，并且会刺激皮肤。另外还有言语威胁和恐吓。
香港警方是否有针对媒体的行为？下面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好的，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杨建新主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你好。
谈谈这个反送中运动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处境，还有香港的新闻自由。不过想先请这个大家听众观众来看一段今天比较新的画面，是在这个香港马鞍山的这个新港城的一个商场啊。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在这个门外想要进去这个商场来执行他的任务，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保安是把他挡在外面，没有让警察进去，但是最后警察还是破门而入了。但是呢，旁边一直在做直播的一位女记者是立场新闻的记者，她在这个过程当中警方非常粗暴地把他给推倒在地上，而且还把他的眼镜给拿走。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直播说现在他被警察推倒，虽然后来警员也有去稍微向他表示关心说你有没有受伤什么的，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案例。现在记者在采访这个所谓示威者跟警察在执行任务的当中很容易受到一个危险的处境。那么主席你怎么看目前这个记者所面临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情况是其中一个例子，其实非常多。过去四个月其实记者前线记者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一种阻挠啊推啊包括就是像那个记者发那个催泪弹，
是
降噪子弹都有。其实这个情况其实这次的示威抗议活动里面的，我们特别觉得严重。这个本身就是跟这个示威有关，也是跟警方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对香港记者对记者都觉得比较多的敌意，觉得记者还是麻烦的记者。
刚刚提到这个催泪瓦斯，我们就感觉很有感，因为我们在香港采访的时候，事实上每天这个基本的套餐就是这个催泪瓦斯一定要吸的啊。那么看到警方其实在发射的时候都是非常多轮，一直不停的，等于是像连珠炮一样在放，可以想象这个量其实非常大的。对于这个在第一线必须执行采访任务记者来说，不论是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可能还有这个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压力，心理伤害也很大。您的观察是？
其实例子非常的多。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统计一下，但是那个前线的记者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每天都是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其实没有时间把那些资料给我们通知我们。但是我们掌握的资料是，其实前线的记者从身体啊，从那个心理方面，其实都受到非常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一种影响。我们知道也有一些记者是心理方面是出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也收到一些一些专家，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医务的一些帮忙，听听他们给他们的一些意见啊，评估他们的心理一种状况啊。另外也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身体的伤害，包括那些皮肤的，刚才你说的
催泪瓦斯对皮肤也会有
水的那些最近的水泡啊，那些其实对都对那个季节是各种各样的一种损害。
那警方这个用的不只是这个催泪瓦斯，还有我经常看到就是他们在采访在拍摄的时候，他会用非常强的光去直射你的眼睛和你的摄影机，造成你没有办法拍摄工作，还有用这个水泡去等水泡车等于是往下用比较大的力量去冲，其实这都是对记者的采访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的。甚至我们看到有画面就是直接拿着胡椒喷雾去很近距离的去喷这个摄影记者。这个警察在对待记者前线的这个 guideline 他们的准则究竟是什么？
其实香港比如说在宪法香港基本法其实是香港政府是要维护新闻自由，
是
公众的知情权。另外警察方面我们说有一个警察通例啊，就是警察他们行动工作的时候执行法律的时候他们受的一种规定，其里面就是包括一条，就是他要配合记者的采访，因为记者采访对那个公众知情权有非常重要，如果记者不能采访的话，公众不能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说警察方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去配合记者的采访。但是从六月开始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包括刚才你说的用一些强力的一些闪灯。我们六月初的时候，其实跟警察方面开了一个会，
是
他们当时就是保证，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训练，不会的。但是六月初以后，六月十二号金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以后，他们其实就一直用，其实相反，其实用的越来越多。他们现在每一个警察啊，他们头上的那个也有一个灯。除了其他一个比较长的以外，他的警察头盔里面也有一个灯，非常的干扰，非常其实的
像摄影记者没有办法拍画面了，
讨厌。另外其实不单记者，一些示威者，一些市民也觉得非常讨厌。其实这个对挑起这个那个市民的情绪有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觉得
是。那除了刚刚讲到这个强光、水炮还有胡椒喷剂之外呢，就是现在因为刚颁布了这个禁止蒙面规例嘛，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说，这个蒙面规例事实上在记者会当中，李家超局长、保安局讲得很清楚的，这个规范是在现场执行你的勤务或是说受雇的人员，包括记者，是可以豁免这个禁止蒙面规例的。但事实上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记者，不止一两位，都是在这个催泪瓦斯刚释放完，这个都还飘散那个烟雾的情况之下，警方就强制的让他们把他们的面罩给驱除。那事实上昨天警方记者会您也看到了，前排的这个记者们全部都是 full gear， 全部戴上他们防毒面具出席记者会，就在警方的面前表达他们的抗议。你怎么看这个蒙面条例虽然有豁免，但是却在执行的时候警方还是可以这样子去逮捕记者，或是要求你把那个面罩拿下来？
对啊，其实他们第一天那个公布那个蒙面法的时候，我们协会已经发了一个声明，就觉得第一，因为他的规例里面呢，其实有一条就是说警察方面可以做一些要求你把那个口罩拿掉的。然后它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的人士，如果检控的话啊，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辩解，包括一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哈、包括当时记者会保安局去讲，就是说记者是不受影响。但是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觉得这个法律会肯定会对新闻自由、采访自由再进一步的收紧。因为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我们看到整个警方处理媒体采访，其实一步的，其实就跟他们对一些示威者所用的一种武力啊、暴力啊，基本上是同步的，
一直在升级当中。
同步的，就是媒体就没有什么例外。更差的就是说，他有那个蒙面法以后，他就可以要求你，把那个口罩那个脱掉。我前几天那天的，其实就是我们当天担心的，其实就后来就真的出现。所以因为保安局这样说，另外这个法律规定，其实他的法律的精神哈、也应该很清楚的，就是他执行的时候要照顾到有实际需要，包括新闻界的，起码就是一个精神。他当时他第那天就完全没有。他后来当然在记者会就说啊，是没磨合的问题，他们会跟那个前线的警察方面会在讲清楚。我们就发了一个信，其实我们发了一个，透过律师发了一个信给那个政府，我们要求他确认，要文字上、法律文件上确认，就是记者是不是一个参与活动，是去采访
执行任务，
是去执行任务。就是说如果要如果真的他要检查的话，他也应该说，或者是那个提供他的警察方面他的一个身份号码。
那您去了这封信之后，保安局长跟这个林郑月娥特首那边有没有给你回应？
其实跟今天下午保安局回了我们一个信，
是，
就是他收到这个信，然后他说他们还在研究，然后会回复我们。
嗯嗯，然后还说这个前线的警察可能还在适应这个新的规律，可能需要一段磨合期，是不是？
我们其实不太乐观，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月看到的情况啊，其实那个法规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的一个法，
是
除非他改变了整个执法的一个态度嘛，比较松的，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的苗头哈，苗头，我们觉得政府会改变他的处理示威者、处理媒体的，所以整个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个一场仗啊，就我们要打下去。
事实上，除了这个警方的部分，而且现在又加上一个蒙面条例之外，我觉得记者他面临的最困难的处境是他其实在整场这个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当中，他是夹在中间的。我刚刚提到，就警方也在不断的升高他的暴力，当然示威者现在用的方法也越来越激进化。那其实除了警方的对待之外，除了这个胡椒喷剂啊、强光啊、水柱等等催泪瓦斯，然后也看到记者在前线的记者是被示威者撤退的时候丢的这个汽油弹，整个就烧到他的这个雨衣，还有这个脸部都烧伤了。就是那个之前那个香港电台的记者，
对，
你怎么看香港就是在采访运动当中的记者，他等于是夹在两边，
对，
他随时有可能就像战争一样里面的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 他就是两边都可能会去伤到他，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处境。
最主要的威胁还是从警方的，但是另外其实采访过程里面，其实前线的记者的确是受到其实因为有时候那些示威者也会跟其他的市民，他们反对他们示威的那些人吵架，
是
打架，那场面就是有时候是非常
混乱的。
有记者有时候结在里面，其实不单是两面，其实是三面，好多
是三面的。
有时候是一种混乱的情况，有一些人是不喜欢媒体采访，也会觉得跟政府啊，其实跟警察方面有一种相同的看法，觉得媒体是搞事，把那个他们是支持那些示威者，所以有时候记者会受到他们那些反对示威者的一种威胁。
是
比较笼统的来说，其实示威者基本上他们是对媒体没有大的问题，是个别的媒体，个别的媒体，特别是可能很多观众都留意到香港无线电视，香港无线电视是最大 TVB 是最大的一个免费电视，但是它整体的那个报道啊，有些社会解释觉得它偏颇，所以就过去几个月其实有好几次他们的记者去采访，他们的采访车受到破坏，现在我所了解他们都不会带他们的一些标志出来采访，因为比较危险。但是整体的他们对媒体还是合作的，因为他们就更觉得要媒体把他们要求的事情要报道出去。那个香港电台那个汽油弹铅中是一个
烧起来是一个意外误中的。
我所了解是不是特别像他们那个地方那个炮的？
就相反来讲，说是反而是警察对于这个记者的这些做法可能是针对性的。
对对对对，这个最大的分别，我觉得示威者基本上除了有一段时间是特别针对某一个机构 TVB， 但是整体媒体其实示威者其实他们是欢迎，有时候是也提供一些帮忙的。
刚刚提到这个香港警方现在这个针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是出于这个警方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些画面，可能他并不太希望就是记者这么近距离的去捕捉，尤其是逮捕反送中示威者的一些画面哦，有些其实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非常 brutal， 所以他可能在阻挡这个记者去拍摄画面。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黄色物体 yellow object， 他就在逮捕这个人，那他有一些动作可能。记者采访他不希望能够拍到，而衍生出来这些后来针对记者的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
其实也包括第一次媒体披露了有卧底的警察，
拍到了那个
也是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记者，包括 TVB 的记者，他们发现有一些串到像示威者的，当时他们跟警察，他们也抓一些示威者，就追问他，一直追，然后他最后他就承认，基本上是承认他是警察。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很明显，就是警察方面不想媒体拍到他们的一些行动的。很多一种恶敌啊，或者是
在可能是虐待，
对对对，
疑似虐待施虐的状态，不想要被别人拍到，
对
被记者拍到，
对。另外他们始终觉得媒体是夸大了他们的一些行动啊，没有报道很多啊，他们觉得是暴徒，他们一些破坏。其实公平的说，我自己觉得，整体上啊，香港媒体我不觉得他们是，当然记者基本上可能是比较开放的哈，比较支持民主啊、自由啊那些，但是到工作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专业的。
那最后整体来讲，你觉得看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警方对记者的行为，还有记者所处的这个危险的处境，在这一场反送中运动当中，整体观察，你觉得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有没有因为这四个月来的运动遭到进一步的影响呢？最后大概一分钟。
其实新闻自由跟香港整体的自由，我觉得经过过去几个月的话，肯定会进一步的收紧。特别是这次立了这个蒙面法，根据那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
现在的说法是林郑月娥说没有其他的计划，但是我估计如果情况是一直的恶化下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压制自由的一种
进一步的行动，可能会限缩到所谓新闻自由，甚至是言论自由的
网媒啊，或者是其他的集会。其实集会自由已经受到一些影响了，
或是言论自由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没错，
那整个社会都好像在一种恐惧的气氛当中。
对，非常遗憾，很多人，香港人最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香港现在很陌生，因为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以前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香港记者协会的杨建新主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